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2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机缘。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号。明慧编辑部于2月15号发布了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认真阅读后有很多感悟，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，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人人都用心来参与征稿。一、合理安排时间，不要仓促投稿。同学们，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，把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摆到重要的日程上了吗？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比去年提早了半个多月，接稿时间也稍有变化。今年的投稿时间是2月15号开始，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。从时间的分布上看，好像有了宽裕的时间，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比较宽裕的时间反而放松自己啊。往年总有这样的情况，有的同修到临近截稿的日期了还没有写稿，放弃吧，不甘心，不得已仓促的应付投稿。今年的写稿时间还是宽裕的，如果还发生这样的应付形式，那就太不应该了。个人认识到，这个宽裕的时间是让我们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来备稿、写稿，以保证文章的质量，从而保证此次征稿达到预期的救人目的。二、还有很多使人期待我们去唤醒救度。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。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。今年真的是特别的一年啊，正法进程正在飞速的推进，已接近人类表面。众生的生死存亡、世人能否得救等等重大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了。在这个最后的救人时刻，如何抢人救人也是非常的关键。如果我们整体的正念强大，救人的力度就一定是相当的可观。这么多年来，大部分同修都在风雨不误地讲真相、救人，然而依然有众多的世人被邪党谎言毒害，被现代变异观念左右，被物质利益诱惑，在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，背离宇宙特性真善人越来越远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来在世间的真实意义。我们从法中得到开示，大部分世人是来自天上，是与大法师父有誓约的，也是为了救度他们天体的众生以及他们体系的整个宇宙，来到人间等待大法的救度的。然而在邪党的谎言欺骗和无神论的蛊惑下，这些曾经天界上的生命，这些也有重大使命的生命，已经完全迷失了，浑然不知人生何为，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，淘汰与否、存留与否，就看这最后的一步了，多么的惊心动魄。三、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一种救人的方式。当下世间纷乱，人心魔变，错综复杂的乱象前，我们如何能把握住机缘，在最后的时刻做好该做的呢？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救人项目、救人方式，通过写稿见证大法的神迹，来证实大法，来唤醒迷中世人沉睡的记忆，也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。我们写出来的稿件对应着各自的天体，在另外空间散发着万丈光芒，各自天体里的众生在看到了他们的王写出来的文章后，有的在流泪，有的在欢呼，也有其他天体的众神在关注着大法弟子写的文章，众神们都在啧啧称赞，都在被大法的威德所震撼。在这个空间呢，有的世人通过我们的文章了解了大法真相，从内心感佩大法。世人在清醒的同时，神奇的法力会自动清除众生体内邪党谎言布下的毒素，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修炼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？我们走过了久远的历史， 满载着众生的希望走到了今天。在最后时刻，一定要珍惜师父赐给我们的一切机缘，珍惜明慧网给整体提供的救人机缘。四，实修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征稿的好素材。有的同修总感觉没有可写的，没有好的素材。我们的修炼经历充满了神奇和殊胜，随机拿出一个经历来都是可歌可泣的。在写党近23年的血腥迫害中，凭着对大法的正信，凭着大法给予的正念，我们走过来了，胸怀越发的博大，心地越发的善良。对行恶的警察，我们是善心对待。有的警察从而明白了真相，有的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对我们嗤之以鼻，甚至恶意举报的那些迷中世人，我们也不记恨，善解恶缘。我们的慈悲善念感化了世人，让其明白了大法真相。有的世人默默地在民众中开始传播大法真相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我们的这段修炼过程艰辛，但又悲壮而伟大，感动的故事太多了。借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际，精心梳理出一个切身的经历来写给世人看。五，积极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，共同兑现誓约。用正念神念写出来的文章，在天上人间都会焕发璀璨的光芒，会濯清世人身上被无神论党文化毒害的毒素，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庄严与慈悲。这就是我们积极参与征稿而带来的变化和作用。写出来的好文章会相应的呈现很多很多的神迹，也许我们一时还感受不到，待到圆满之日，这一切一切的都是我们修炼中的威德，是给众生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伟大见证。同修们，珍惜明慧网编辑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机缘吧，让我们共同兑现久远的神圣使命，开启宇宙历史的新纪元。以上是个人认识，如有不妥，请慈悲指正。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疫期间救人集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日。怀着对师尊、对大法无比感恩的心情，把我在疫情期间如何做好三件事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2020年新年之际，我地爆发了武汉肺炎，所有村街、小区、市场全部封锁，只留一个出入口，有三四人盘查出入人员、车辆，登记、测体温、查身份证等，公安派出所警车巡逻，三人在一起就要被驱散，出入口的摄像头直接反映到村街、小区居委会的监控大屏幕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大法弟子如何讲真相救人呢？我们约定每周五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见一次面，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救人之事。一是大量粘贴疫情不干胶，车站广告栏、电线杆、有人出入的地方都要贴。二是向路口盘查人员和稀少的行人讲真相，但要保持一定距离，不要招人反感。三是每个同修向所在村街、小区邻居、乡亲讲真相，发资料。我所在的小区都是30多层的高层建筑，一个单元三五家不等，还有筒子楼，一层就有40家，一至四层是商铺、办公楼。事先看好每一单元需要多少本真相册子、明慧周报和当地特刊，打印好后装袋，再带上一些不干胶贴在电梯门框上。我一般都是晚上出去，因为在本小区内坐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又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做得完的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每次出去首先发正念清肠，敬请师尊加持，背上资料走出家门， 再到地下室或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换装，电梯达到顶层的下一两层，出电梯，然后走上顶层往下发，一个多小时完事，换装，平安回家。第二天上午，查看一下保洁工剪下来的真相册子，收回来换包装再用，并向保洁工讲真相，让他不要收走真相资料，这是救人的法宝。也有不少同修还是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，虽然难度大一些，也能遇到有缘人得救。新年过后，疫情缓解了，相对来讲环境也宽松多了，我们恢复了集体学法，大家切磋后决定将有关疫情的真相资料在我地100多个村庄上百个小区发一遍，分成几大片，每个小组承包一片。我和一名同修负责发放国道南边十几个村庄，村子远近不同，近处有几里的路程，远处有20多里，根据人口和住家的多少，带上相等的真相册子和不干胶，一人一条街发放起来，我们配合得很默契，一起去一起回。农村农户养狗的较多，碰到狗叫我不害怕，就把它当作欢迎我呢，因为它的主人明白真相后可能就得救了。有时一群狗追着叫，那是在欢送我呢。前几年我去农村老家发资料，正在门把上挂呢，有一个黑影在我身边晃动，低头一看，一只大黑狗摇头摆尾向我示好，像见到主人一样。后来听老家人说，那只狗是全村里最厉害的狗，它咬人时不吼不叫，偷袭。还有一名女同修，眼看着一只大黑狗张着大嘴向他扑来，他想完了，眼睛一闭等着来咬吧，可是不觉得疼，而且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睁眼一看，大黑狗离他不到1米远不动了，张着的大嘴也合不上了，他立刻明白有师尊在保护。有时会遇到晚上串门的人或巡逻的人，也不要惊慌，堂堂正正地告诉他，我是在救人，在送福音，给他一本真相，他会高兴地向你多要几本，有时还能给他做个三退。记住，此时千万不要产生怕心，不要跑，也不要东躲西藏，否则他会认为你是小偷，是干坏事的人，会喊人来抓你。农村发完后又转入小区，这时我们有2人发展成11人，成立2个学法小组，70岁以上算我4人，50岁以上6人，还有一名女孩，路远时由她开车去。我们每次出去救人时都是晚上6点发完正念，开始集体学法，学一讲法后再发正念，然后出去救人。一次我们到一个小区大门口，几个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需要刷卡才能开门，我们几个人背着大包资料在几个保安面前站着不太理智，就往回走，刚走出10几米远，保安就喊我们回来，说门已经开了，你们赶快进去吧。原来里边有人出来把门打开了，我悟到小区里的众生在盼望得救呢，谢谢师尊的巧妙安排。有的小区设施比较高级，进单元门也要输入密码或刷脸，我们就求师傅，一会儿就会有人为我们开门。一次我正在这一层发资料时，正好从电梯走出老两口，领着一个小女孩跟在我的后面，我走他们跟着走，我挂门把时他们就站那等着，等我发到最后一家时，3人冲我笑了，男人冲我竖起大拇指说，你们真了不起。原来他们就是这层最后一家的主人，怕惊动我，所以跟在后面。一次我们在一栋大楼里发资料，我从一头往另一头发，中间的门开了，一个人伸出头和半截身子在看着我，原来是一个10几岁的小男孩。当我发到他跟前时，他说，爷爷你在干啥呢？我说，祝你平安，送你一本真相资料，好好看看，明白是福。他接过来说，谢谢爷爷。等我发完这一层时，回头一看，他还在那看着我呢。待我要下楼梯时，他挥手向我致意说，爷爷慢走。小男孩连续叫我3声爷爷，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众生真的在盼望得救呀。发完后要出大门口时，离我1米多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对着手机大声喊，法轮功又发资料了。不管他是告诉家人还是恶意举报， 我听到后非常震撼，他喊出了我的心声，瞬间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我们讲度己度人，普度众生，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。是呀，法轮功在救人，大法在救人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救度众生，弟子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，师尊是借用小伙子的嘴在鼓励我们，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荣耀。这样的神奇小故事太多了，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。在救人过程中也出现两次较大的干扰，一次发完资料后，70多岁的老同修由他50多岁的儿子骑电动车带着回家，在小区院内路灯坏了，道路又窄又暗，一不小心娘俩连人带车摔到1米多深的沟里去。老同修正念很强，悟性很高，马上说没事，由同修们扶上来坐在平地上，一检查真的没事，他儿子把车推上来检查也没事，大家骑上车顺利回家了。还有一次，三名同修说好去一个政府官员居住的小区，由于经验不足安排不妥，其中一名同修头一天已经发了3个单元，小区保安人员已经发现了，三人不知内情起了欢喜心，第二天又去这个小区，有2个年岁大的同修被保安截在大门口，一个年轻同修从院墙跳了出去，2位老同修正念正行向保安人员和经理讲真相，经理打电话给派出所，过一会儿4个警察开警车来了，2位老同修又向警察讲真相，警察做了笔录，没有为难他俩，也没去派出所，当时让2位老同修走了。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把这看似严重迫害的官难化解为零。我是1995年得法的，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非常重视学法，因为我知道学法的重要性，每一关每一难，每一颗人心，每一个执着欲望，每一次心境的提高，境界的升华，长功的关键都是靠不断的学法修心，向内找，走过来，闯过来，提高上来的。我以前背过3遍转法轮，后来又抄法，我用钢笔抄过1遍转法轮，用毛笔抄过2遍转法轮。第一次背法是在1999年之前，那是逐字逐句逐段背的，然后再把一个标题中的段落连起来背，直到一讲全能背下来，再背下一讲，贵在坚持，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背下来，由于有了坚实的基础，以后再背转法轮就容易多了。现在特殊情况，我坚持每天通读一讲，然后再把这一讲背一遍。师尊呕心沥血，牵着弟子的手，走过这风风雨雨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师恩难报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之路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，完成使命，圆满随师还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世人敬佩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。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我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在看守所，想把这些年来看到大法弟子实践真善忍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。看守所每个监号关押着10到20人，多时达到30多人，木板制作的大通铺，通铺末端有一组暖气，但通铺经常不够住，有的人就得睡在水泥地上。为了让警察巡查观看，监号的门是铁栅栏的，冬天开着门睡是很冷的，睡在水泥地上又冷又湿，温度也就10几度。水地上的人经常生病，求医也没有用，没有好药，生病也只能忍着， 所以都不愿意睡在地上。因为此事，经常有人吵架生气。看到这一切，大法弟子都抢着睡地上，把通铺让给别人。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做的。那里的生活用品奇缺，多数人刚进来，身上没带钱，有钱也买不上，大概半个月才让买一次生活用品，价格比外面贵好几倍。大法弟子把自己家里送来的洗发水、香皂、手纸、卫生巾、洗衣粉都送给别人用，自己默默地用洗衣粉洗头。上完厕所没有手纸用，用手捧着自来水的凉水洗洗，也没东西擦，湿着穿裤子，虽然不太舒服，但心里是快乐的。一个月洗一次澡，每人给一小盆热水，那个小盆是吃饭用的小饭盒。大法弟子基本都把热水让给别人，自己用凉水洗澡。有一个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，一直用凉水洗头洗澡，冬天也如此，从不感冒生病，大家很是佩服。同修是默默地做，我意识到我与同修的差距，我也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用凉水洗头洗澡，越洗越热，感觉不到冷，我的热水也让出去了。监号里经常有人关进来，大多是半夜进人，警察把人往里一关就锁门走人了，没有被褥，没有地方躺，他们通常都是坐到天亮。只有大法弟子经常半夜起来，把自己的被褥让给别人，自己不盖，或两个人盖一个被子，有时太冷了就起来打坐。刚进监号的人，多数人的精神压力很大，心中惶恐，不知面临怎样的结果，胡思乱想，有的哭哭啼啼，不吃不喝，有的自杀自残。不管是什么人进来，大法弟子从不嫌弃，主动接近他们，生活上、精神上都给予关心和帮助，劝他们吃饭，爱护身体。很快，他们适应了环境，脸上有了笑容。这里讲几个故事。有一个妇女38岁，丈夫过失杀人，她是包庇罪。她以为丈夫会判死刑，所以她自己也不想活了，想偷偷自杀。大法弟子晚上基本都打坐，睡得较少，发现他有异常，为了打开他的心结，就好言相劝。过失杀人不会判死刑，包庇罪最多不超过5年，表现好再减刑，夫妻是有机会团聚的。自杀是有罪的，家里的一双儿女需要你抚养成人，家里老人需要你养老送终，你是有责任的，要为你的亲人好好活着。欠账要还，这是天理。现在咱们忍一忍，把账还了就轻松了。只要我们顺从天意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他感动地哭了，说：没想到法轮功这么好，不是电视说的那样。我一定好好吃饭，好好活着，不干傻事了，我听法轮功的。还有一个卖肉的妇女，跟人打架，用刀砍伤了人，判了4年。丈夫把肉摊关了，四处奔波，花钱找关系，又花钱请律师，家里的钱很快就花光了，两个孩子辍学在家，生活陷入贫困。这个妇女嚎啕大哭，说：我要是早点知道真善忍多好啊，我忍一忍不就没事了吗？我把家毁了，我把孩子毁了。听了她的话，所有人都哭了，真的很心痛。百姓是多么需要真善忍啊，他们是愿意做好人的，本性都是善良的，就是因为没有心法，人才会失控。后来他说：这回我把真善忍牢牢记在心里了，用真善忍做人，永远不再进来了。有一对姐妹，姐姐15岁，妹妹13岁，父亲死得早，母亲带着他们改嫁到继父家，继父经常打骂他们的母亲。姐妹俩跑出来挣钱，卖淫3年多了，挣了很多钱寄给母亲。母亲盖了房子，改善了生活，继父对母亲也好了。姐俩很自豪，认为自己很有本事，让母亲过上了好日子，还满不在乎地说： 我们不满18岁，判不了刑，过几天就出去，继续挣钱。他们不知羞耻，把卖淫当成了一个职业，完全没有了做人的道德底线。看到我们学法练功，姐俩也要学，不好拒绝，就默写了几首红音中的诗词给他们。姐俩很快就背下来了，并催着我说，阿姨，你把红音中所有的诗词都写下来吧，我们快走了，想带回家，让妈妈和舅舅也学，我们以后好好做人，走正路。我真切地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，法能归正人心，法能净化人的心灵，人学了法，能自觉自愿地做好。刚进看守所时，警察看着，不让别人与我们说话，怕宣传法轮功。警察也安排号长看着，阻止别人接近我们。号里的人经常被叫出去，询问，法轮功每天都说什么，做什么，号里有什么情况，等等。慢慢的，警察发现，大法弟子来了，号里平静了，打架的、偷东西的几乎都没有了。大家都知道找自己的错，知道做事考虑别人了，也能忍让了，宽容了。再后来，警察往里送人，主动说，快去找法轮功吧，让他们给你们讲讲大法，你以后就不会进来了。有时我们站在栅栏门口向外喊，法轮大法好。号里人说，你们大声喊，我们在你们身后小声喊。有时警察也附和着喊，好。一听到警察喊好，大家都一同开心地笑。有时警察还站在门口向屋里喊，给法轮功倒点水喝，告诉送开水的人说，这个号有法轮功，多给点开水。别的号是给一桶，我们号给两桶。还告诉送饭的说，这个号有法轮功，饭菜不限，随便吃。监号里的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，真的能给人带来福报。很多人跟着我们学法练功了，高峰时全号的人都练功，打坐时坐在板铺上齐刷刷的一片，警察乐呵呵地来回走，视而不见。2015年，我又一次被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，还是那个监号，但管班警察换人了，是个年轻漂亮的。我跟他讲过几次大法真相，他都笑而不答。有一次，他叫我去他办公室，他把监控和执法记录仪都关了。他说，在我心里，从不把你们当罪犯，你们跟其他关押人员是不一样的，你们是真正的好人，我尊重你们的信仰，我不敢放你们，但生活上我可以帮助，别人我不管，那些人不配。这里有几个年岁大的法轮功学员，身体不好，我都是自己掏钱，给他们买红糖、豆奶粉、买内裤的，其实我也是好人。听了女警察的话，真的很感动，为她高兴。几年后，在一小区里，意外碰到了那位女警。再次见面都非常高兴，我和她说了三退保平安，她立即同意退党，给她小册子、护身符也收下了。她告诉我，她住这个楼上12层，欢迎我去她家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街上的人从冷漠到都叫我大姐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号。能成为助师救人的大法徒，带有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。十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断地向有缘人讲真相，助师正法救人，践行着自己的誓约。 下面我向师父汇报在救人当中的几个片段，有不妥的地方还望同修给予指正。一，在县城里讲真相。2018年我搬到县城居住，有时还和同修配合去农村讲真相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里讲。在县城面对的是不同身份的人，有上班干部模样的，我会微笑着问候他们，然后递上真相期刊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，他们大都接受，有的再接着讲三退，有的人也退了。看到学生们，我也会上前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给他们办三退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看着那么多人失去得救的机会，我心里着急。我知道只有我们的师父才能救他们，救众生。大年初二我在家坐不住了，我把家里人安慰好，不让他们为我担心，然后就上街讲真相了。街上的行人很少，我便给小区的门卫讲真相，告诉他们保命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没有怕心，什么摄像头都不把它放在心上，都不能成为救人的障碍。我心中装着法，做师父让做的事没错，谁也不能管。我知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发生什么事情，邪恶以什么形式怎样表现，所有的一切全是假象，我都不会动心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我心中装着真善人，走到哪里就把真相带到哪里，信师信法的心始终不会改变。我随身的包中常常装着真相资料，随时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送资料。我现在住的这条街上有位原来修炼法轮功的，多年前他被迫害判刑入狱，出狱后不修大法了，他的丈夫也去世了，以前也修过大法的婆婆出现病业后也走了。这家的情况给这一片，尤其是这条街的人造成对大法的误解很深。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住过来，有人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。每天上街讲真相时，人们都不跟我说话，背地里议论我。我明白，我住在这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望我救他们来的。有个老头路过我家门口就嘟囔着骂人，我不为这些所动，我还是堂堂正正出去讲真相，我想的是该怎样救他们。这个老头家离我家不远，他还喜欢唱几声老戏，每天吼吼嗓子。突然有一天没听到他吼了，也没听到嘟囔着骂人了。我出去看到老头在他家门口坐着，就问他，大哥，今天怎么没听见你唱？他说，我难受，唱不了了。我心中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第二天我又碰到他，就问他，大哥，你要真相葫芦吗？他说，我看看。我拿出带着黄穗穗刻有真善人好的小葫芦递到他手上，他看着那个小葫芦高兴地连声说，真好，哎呀，真好。我告诉他，你看真好，那你就念这上面的字，真善人好，念法轮大法好，你就会越来越好的。他嗯了一声说，我知道。没想到他还告诉了另外一个老头。一次我碰到他，他看起来好多了，也面善了，我就送给后来的那个老头一个护身符。那个老头高兴地接过来说，我要，我要。我告诉他，你要念这上面的九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高兴地答应了。后来那个老头经过我门口时，总会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条街上的人对我的态度在慢慢改变，他们议论我说，看人家也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家身体多好，白白净净的，多年轻，不像70多岁的人。 有一个邻居家有个60多岁的妇女，看到我天天出去很忙，而且每天都是笑呵呵的，还挺有精神，很是羡慕。我给她讲了真相，讲了我从前的一身病，就是因为修炼了大法才变成这样，讲了法轮大法是多么的美好。我送给她一个护身符，让她念九字真言。她拿着护身符说，我听你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对我说，全凭这个护身符，要不我今年受不了了。他还给他老伴要了一个护身符。我每天上街遇到人都会乐呵呵的，把大法弟子善的一面展现给他们。街上的人从一开始的冷漠到现在都爱叫我大姐，大家对我的态度越来越祥和了。这条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的明白真相，对大法不排斥了。有的人还说，法轮功就是好，你怎么了？是你没做好，不怨人家法轮功。我面对面送给他们真相资料，他们都愿意要了。我会继续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推，让他们走过瘟疫，躲过灾难。二，在周边村庄讲真相。我原来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边住着，我和同修骑自行车，每天到周边的村子挨门进户讲真相，送资料，做三推，贴粘贴。十几年走过来，把周围及一些边远的村子讲了个遍，有的村子里的人都记住我们了，每次看到我们都高兴地向我们要好东西，真相。每次讲真相，在师父的加持下都很顺利，有很快就明白真相三退的，也有需要认真慢慢细讲明白的，当然也有不听的，嘲笑的，谩骂的等等。我知道他们受谎言毒害，不明白大法真相，而他们又是代表着宇宙层层众生来让大法救度的，他们是可怜的。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他们破除谎言，明辨是非，明白真相。因此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都善心的对待。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，说什么，我都不动心，总是客气的笑呵呵离开，心想，有机会还要给你讲。你能得救才是我最大的愿望。有一次碰到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要打电话举报，还说现在某某党如何好，你们还要反某某党。我上前对他说，你千万不要做举报这样的事，我们是为了你好，你要是做了这样的事，给你的孩子们都造下罪了。我又对他说，在中国不允许有信仰有自由，迫害有信仰的好人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变卖，你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蔽。还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，他听着听着，凶巴巴的脸慢慢变了过来。我又和他说了一些真相，最后他明白了，并对我说，今天险些做了坏事，那就给我退了吧，你们放心走吧。一场惊涛骇浪就这样平静下来。我心中感谢师父的保护，这么多年来都是师父的一路保护，师父让我们在救人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，修去人心。我在救人过程中逐渐地修去了怕心、抱怨心、委屈心等人心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把大法弟子的善良留给他们。无论是炎热的夏天，还是冰雪的寒冬，不管有多长多远的路途，还是翻山越岭，我都不畏艰难，不怕吃苦，一路往前，只怀着一颗救人的心。我就是来兑现自己来世助师正法救人约定的。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很少了，不光要抓紧时间救人，还要修去我自己的人心，感觉自己在大事上能明法理，可在一些细小的事上还要求不严，有时守不住心性，还有怕人说的心，有时还牵出妒忌心、争斗心， 有时还有儿孙情等，这些都是我要修去的。我会不断地纯净我自己，在救人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